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人长嘴为什么呢？为吃东西，为喝水，为生存，为交流思想感情。但是这玩意儿不能胡说八道，说话得有尺寸，当说的说，不当说的不应该说。还有那么句话叫舌头板子压死人，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。你看说话这玩意儿，能说要人的命就把人的命给要了，能说叫人家倾家荡产就可能倾家荡产。因此啊，咱们在社会上生活着，别落这么句话，别理他，这人臭嘴胡扑扯，别理他。你要落这么个结果，活着就没意思了。就拿咱们前文书来说，这五星官就是臭嘴。你说人挺能干，精明强干，脑瓜也够使，嘴不好，逮什么扑哧什么，当说的也说，不当说的也讲。栾铺包对他多信任，让他马上从上海回来，到北京冯泽源提款，好去救急，对他这么信任。一下火车见着汪恩普，他就开了闸喽，胡扑哧一顿，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讲，把上海的事不但说全说了，而且无中生有，添枝加叶。汪恩普大喜，汪恩普心说话，整垮了冯泽源，弄趴下栾铺包，我才出气解恨。他在旁边紧扇呼，这老家伙多奸，喝完了酒送五星官往外走，他还说呢，星官呐，你记得不记得，你离开我的新风楼，我就表过态，我这的大门给你开着，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欢迎，不光是你，就你哥吴兴章回来我也欢迎。至于刚才咱俩桌子面上说的话，那只是别人那么瞎铺着，有没有我不负责任，你回去可千万别瞎说啊，特别是别跟冯泽源那些磕头的把兄弟说，听没听见？我知道了。其实王文普装好人，明知道我不让你说，你非说不可，他把火给点起来了，上旁边看哈哈笑。单说五星官回到冯泽源进门一看，徐永海都在进门，他就吵吵，大哥，各位，完了，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怎么回来这么快？上海丰泽园怎么样？完了，一言难尽呐！我喝口水，听我跟你们讲讲。他这一咋呼，没活的人都来听来了，屋里也是人，屋外也是人。他就像讲评书似的，嘴巴角冒着唾沫星子，白活了一大顿，足白活了有俩小时，还是照旧。跟王文普怎么说的？他怎么说的？天之家业，众人闻听真是冷水泼头啊！徐永海汗都淌下来了。星官呐，要这么说，上海的丰泽园是一完到底了，完了，内焦外困，那里没钱呐，都赔光了啊！往外来说，官面也出面，三天两头去捣烂去。说是敌伪的财产还要没收，那都招架不过来了。好像天桥说书先生说那么句话，叫四面楚歌。对了，四面楚歌，支应不开了。后来栾经理一看不好，让我马上坐火车回来了。我回来有事儿，各位准备吧，叫我把丰泽园，就把咱们北京大本营的钱尽量多多的提走，让我送到上海去，到那堵那个窟窿去。我可说了啊，你们快筹措钱啊，我等着回去。 你说他这么一说，这帮人怎么想？徐永海一听，怎么的？把北京丰泽园的钱都提到上海去，去堵那窟窿，无敌深洞啊！既然都没救了，还帮他提什么款呢？而且这北京的钱不是栾铺包一个人挣的，是大伙的心血，十几年积攒的，他怎么能行呢？但他又一想，栾铺包不是糊涂人呐，肯定活了眉毛先顾眼前，叫新官回来批款是有用场啊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，应当批款。老八不是那糊涂人呐，不能拿大伙的钱胡造。各位啊，大家都听见了，省着咱们开会了。既然是老八急等钱用，咱们筹措钱吧。程金堂历来跟栾铺包就不和。程金堂一听，呱嗒那脸沉下来了。大哥，慢着，我说两句。正因为是大伙的财产，我才有权发言。我认为这是胡了八度，也没等清楚就把钱给提走，不妥。那里头有我一份，有你一份，有你一份，有他一份，有大伙的份，咱都有股份的。既然是支持不住了，还支持个什么劲儿？我就不明白，老八为什么偏心眼儿，偏袒这上海丰泽园？现在我悟出一个理儿来，大伙听听是这么回事儿。栾铺包偏心呐，那上海的丰泽园那是他的，他就不心疼北京丰泽园了。咱们一再跟他讲要搞大本营，他怎么就忠言逆耳？上那儿拜去，我不同意，我通不过。常玉山在旁边一听，常玉山是个炮筒子，脑瓜紧的，老七说的也对，我也不同意，这钱不能无缘无故的送到上海去，这不明不白的都花没了，咱怎么办？咱后路怎么办？咱养家全小也不容易，我也不同意。七嘴八舌头，徐永海一个人做不了主啊。徐永海听大伙烂呛汤，就问这吴兴官，你看这样真是招架不住，招架不住了。另外各位啊，我听说啊，我不负责任，我还有一种说法，听说上海丰泽园没赔钱。没赔钱，这话怎么说？我听说的啊，说那是关雅丽变的戏法，耍的花活，把那钱都存起来了。有意的演一场戏叫我看，把北京丰泽园的钱全提到上海，他们使用着，安心不良。大伙分析分析，有这个道理没有？可能不可能有这种事？徐永海就胡扯，老八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了解，怎么可能呢？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上，老八什么人大家不清楚，他怎么能有那种弯弯绕要坑咱们弟兄？绝对不可能，不要听其外头的谣言。程金堂说这事儿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大哥，咱还是谨慎为妙。又啊，烂呛汤说了一大阵，到晚上掌灯了也没结果。武兴官说这么的啊，你们要筹措了钱，我就送去了；筹措不着钱，我还不回去了啊！我听你们的信儿。他撤了。徐永海睡不着觉，你说是到底提款是不提款呢？后来找这武兴章商量，武兴章虽然不是磕头的哥八个，不是磕头之恋，但是武兴章有头脑，拿他不当外人。说兴章，你看这个事怎么办？武兴章说，我也不好说话呀，你们一个头磕到地上，我是局外人，但是为了丰泽园主体考虑，我同意大家的意见，这钱不能轻易的动啊，不能轻易的动啊，那大伙人人有份是吧？ 这要是提出去了，引起公愤就麻烦了。为了稳妥起见，啊，我的主意啊，对不对？你们采纳不采纳我不管，你们参考。我的意思，现在能提出来的钱都提，哎，钱庄上、银行、银号，不管哪，所有的钱全提上来，然后买成金条、银元，把它存到顺义钱庄。咱们老往那儿存钱，存到一个地方去。这钱谁也不能动，这稳妥起见。就栾铺包来了，他也不能随便动。不说明原委，咱不清楚，他不能动，这是保命的钱。不知道大哥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那老八非着急不可呀！可事到了如今，也只好这样了。我老七啊，我看明儿个咱俩就着手办这个事儿。程金堂说行，这主意挺好，我同意。就没给栾铺包提钱。他们可也提钱了，不是给栾铺包，变成了金条，变成了小宝，然后存在钱庄里头。存在钱庄，为了避免嫌疑，这两个人有徐永海的名字，有程金堂的名字，而且留的那笔子是代栾学堂暂存，代替栾学堂存到这儿了，我们俩给办的。这钱还是属于栾铺包的，多明白，出的字据手续，把钱存上了。这一耽误就多少天呢？五星官也没回去。可再说这栾铺包在上海等的是火急跳墙啊，奔奔直蹦，没钱玩不转啊。你说那冯泽源天天有官面的人来捣乱，谍报队、稽查处的、宪兵队的轮番轰炸，来了就说据我们调查，你这是敌伪财产，哎，敌伪财产得封你们的门，得没收你们的财产。这干嘛呀？捕风捉影，敲竹杠。栾铺包那意思要有了钱把他们嘴给他们封上，这帮人见钱眼开就免去祸害，没钱玩不转。心里纳闷，怎么这新官也不回来，连个信儿都没有。下手指头一算，这日子也不短了。那有钱的不是没有啊，这不急死人吗？后来实在没办法了，把关雅丽的私房钱，您个人存的金银首饰、珠宝项链、手镯戒指拿出来当卖了，值钱的衣服当卖了，用这点钱弥补，杯水车薪，跟掉豆一样。这帮人狮子大张嘴，那胃口多大呀，这点钱哪能满足啊？说打点报社的，你别给登小报了，你笔下留情，那也得要啊。这点玩意儿杯水车薪，满足不了要求，很快把钱花光了，那钱也没来。栾铺包晚上就跟关雅丽说，你看着没，家里出事儿了，出事儿了，我不能在这坐等了，我得回北京一趟，我看看怎么回事，为什么没提来这钱，这不眼睁睁瞅着上海丰泽园垮台吗？关雅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说好吧，你马上就回去吧。就这样，栾铺包坐上火车一溜烟儿回到北京，家都没回啊，先到了丰泽园了。到丰泽园头一个看见的是徐永海大哥。徐永海愣了，脸上有点发怒，哎呦，老八你回来了啊，大哥我回来了，新官回来了，早回来了。大哥我不明白，我急等钱用啊，你们怎么不给我筹措钱呢？新官说清楚没清楚？说了，老八呀，你先别着急，这个钱难筹措呀，你也没好好拢拢账，咱亏旁人多少，旁人亏咱多少，这是乱摊子， 光拢着让出出进进一半时也没个头。另外我这么算计着也没多少钱呢，批不出去什么玩意儿。徐永海第一次说瞎话，栾婆包一听，不能吧，你要说别的没有我相信，要说北京丰泽园没有存款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他对徐永海就有点不相信，画了问号。又找常玉山，常玉山支支吾吾的，我不管账，我也不管钱，我就管干了活，我不清楚。问程金堂，程金堂把脑瓜一拨了，我不清楚。谁都说口如瓶，谁都不说。栾婆包没辙了，栾婆包就在北平住了那么几天，用耳朵一摸，听着风言风语，都是这五星官铺着出来的。说什么呢？都说徐永海、程金堂把钱给独吞了，变成金条，变成银元，存到钱庄里头了。栾婆包一想，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我大哥可不是那个人呢。程金堂脾气再不好，跟我再有成见，也不敢这么大胆子独吞财产呢。他们想犯法吗？不能啊！问谁去呢？吴兴章最可靠。我问了吴兴章，这天晚上他把吴兴章堵在家里了，进门就说：“兴章啊，天地良心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我不在北京这个阶段，是不是咱们北平丰泽园出事了？那些钱都哪儿去了？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？”我哪清楚，我也不管账，这钱的事我一概不管。不，你知道有一种说法，说我大哥徐永海和老七程金堂把钱独吞了，这事儿这么大，你能没有耳闻吗？你就不管钱，你能一点也不知道吗？我都听说了，你没听说吗？最后把这五星章逼得实在没辙了，这好吧，我说经理，你把我逼到这个地步，我不得不说，内情我不清楚啊。你上顺义钱庄，你去问问去，你问问钱庄掌柜的有没有这事，就得了。下话我没了。哦，顺义钱庄赵掌柜的，对对对，好了。栾婆包气的，第二天找到顺义钱庄。见着赵掌柜的，掌柜的一看，哟，栾经理，你不在上海，回来，坐坐坐。哎，行行行，我说老板有点事儿，我来问你。哎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我们丰泽园有大批存款在你的钱庄，有没有这事儿？
有啊，
有有，前些日子存到这儿了，存多少？不是现款，都是金条小宝。栾婆包一听手，我哇，上撞。